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很显然的，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以前，耶路撒冷曾经一次三千人受洗，一次五千人受洗，以后就是没有办法算了，就是每天主都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他们。那么有那么多的人，那个时候有今天所谓礼拜堂教会系统里面的执事吗？长老吗？有没有？没有。所以不要觉得说一个神的家，一个聚会里面没有长老没有执事就不正常，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个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使徒们他们能做的他们都做，他们不是根据一套规定来先把组织架构建立起来，他们乃是真真实实的服侍，服侍到个情况有需要了，使徒们真的有一种感觉了，感觉到什么呢？感觉上他们管也管不好，等于是两头不好，神的道嘛也暂时放下了，一天到晚来处理这些犯事的事了。而且处理犯事的事怎么样呢？处理犯事的事也处理了，人家有话，对不对？有怨言，好像两头不讨好。神托付他们，他们重新站起来就讲神的道嘛。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我倒觉得也不是说三千人、五千人以后就是八千人，通通都是在一起生活，不是，是有一些被他的家族赶出来以后的这些人。他信了耶稣，不被容于他的家族的这些人，没有办法怎么呢？一定要一起生活，是不是？所有信那时候在耶路撒冷信耶稣人，通通在一起房屋供应，那也不是。所谓房屋供应，就是那些信耶稣不容于他的家族、他的家庭被赶出来的这一些人。那怎么办呢？没有地方去，使徒们能够不接纳他们吗？要接纳他们。那接纳他们以后怎么样呢？那么要不要供给他们的需要呢？要嘛。那么有些人看见了，有那么多的人生活上面有需要怎么样？那有人卖了田地啊，卖了家业啊，那么大家一起在一起生活。刚刚开始可能还能够应付十二个使徒，时间越来越久，又发现怎么样呢？发现他们连出去跟人家讲神的道的时间都没有了嘛。假如我们用我们今天的经验来看看，十二个使徒，就算他们是做指挥、买菜、做饭各方面这些事情照顾，甚至可能还有生病的，还有年长的，还有什么？就算他们是动口自己不亲手做，下面还有一些人帮忙他们，他们还假如我们有点经验的话，还有时间去外面跟人家讲神的道吗？没有了。所以执事们是怎么产生的？叫今天有很多人在礼拜堂里面说设立执事是根据这段圣经。至于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呢？举例来讲，要设一个布道执事，现在根本就那传道人也不布道嘛，长老也不布道，还去安一个这个布道执事的意义在哪里呢？有需要了嘛，对不对？安立一个什么行政执事，哇，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礼拜堂人也不多，一个牧师他自己做还不会影响他主日讲道，那么还要搞一个这种什么行政执事来做行政工作吗？弟兄姊妹，这是我真实的想法。真正有需要，神的仆人执事们忙不过来了，他就是忙得过来也是顾得一头顾不得一头的，更何况现在这些使徒们怎么样呢？连两头都顾不到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才要使徒们自己觉得他们顾不了了，他们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很多的问题，人家有埋怨了，那怎么办呢？有怨言怎么呢？使徒们也不站在使徒地上，你怨言个什么？你也不拿什么，弟兄姊妹有爱心给你吃，吃好吃坏，不要那么多怨言，这个话也很容易讲。但是当人有怨言的时候，使徒们真的觉得有亏欠，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所以怎么样呢？使徒们才会叫众门徒来。 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人多人在一起，就是不怕少就怕不均，有没有？大家都一样，这个没有问题嘛。就算少一点大家都少，没有问题嘛。你有他没有，哇，这个东西就会产生怨言。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发现到，大家在一起生活一定会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难处怎么样呢？使徒们也不站在他们的地位上，不承认他们的软弱，他们要面对别人的怨言。因为那时候谁在管这些事呢？是这些使徒们在管这些事。所以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又抓住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我们传道人什么事都不管，我们只管礼拜天讲道。以为很有圣经根据，对，有圣经表面的根据，没有实质的根据。这些使徒们是先管这些事，甘心乐意的管这些事，因为管到最后真的没有办法了，他们才要选出人来。今天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请出人来，是让自己少做一点。我们是根据圣经里面这个，让我们自己能够怎么样，能够有一点义务嘛少一点，权利嘛多一点。不，我们不要用这样的角度来读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下面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我第二点分享什么呢？以我们今天的观念，以我们今天的做法跟想法，要选人出来管这些饭食，要选什么呢？很会做菜饭的人，很会规划买菜的人，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就是假如我们今天要选一个人出来管饭食，我们定的这个 qualification， 我们要定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使徒们跟今天很多所谓的带领教会的人不一样的看法。他不是用才干来决定他能做什么，因为使徒们他们管过这个饭食嘛，使徒们管过这个饭食怎么样的，知道难处在哪里，需要的是什么。其实他们难道不会煮菜饭吗？他们已经那么长的时间了，对不对？从耶稣复活升天开始，有人信主，开始有人大家必须要一起共同生活，开始就是使徒们管。他们很清楚知道什么呢？知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能来应付，才能来好好的服侍这一件事。今天假如我们自己没有做过这一件事，我们说要找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我们头脑观念里面说这个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有的时候真是很冒险了，是不是这样？因为使徒们管过，所以觉得说什么呢？会做菜不是重点，把饭菜做得好吃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做出来好吃的菜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吃到？以后他们就讲了，第一个有好名声。什么叫好名声呢？好名声的意思就是让大家心里面都能够凭那个服气的人。今天很多人很能干，但是给人家不佩服。今天很多人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但是怎么样呢？他讲的话别人不想听。什么叫好名声？好名声的意思是这个人所做的各方面，他可能才干比人家差，但是怎么样呢？他有好名声，人家觉得这个人是公平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可能才干还是其次，好名声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有什么？有一种被人家能够信任的。使徒们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才把这个条件列出来。第二个，要不要有能力呢？要有能力。这个能力是自己做事的才干吗？不是，是圣灵给的能力。我们的能力只能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而圣灵的能力怎么样呢？圣灵的能力里面还包含一个，就是被人家误会，被人家冤枉，被人家发怨言，还有一种从圣灵来的能力，让我们能够面对。 这个圣灵的能力不是说让菜买的好便宜，让菜能够做这个做了口渴，还不是这一方面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要面对自己里面的怨恨，要面对别人的怨言，要面对别人的话语。这个没有圣灵的能力，人靠着自己能够面对这些吗？使徒们他们真的清楚知道，哇，关心管饭食管到最后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累吗？累得个要死，对不对？还要给人家发怨言，这个没有圣灵能力能够面对吗？一个光会炒菜烧饭，一个这个光会去买很新鲜的蔬菜回来，便宜又便宜现实，能够面对这些问题吗？还要有智慧。所以我在想，使徒们提出的这些条件，是因为他们自己在这样的事情的里面，他们管理过，他们做过，所以怎么样呢？他们才知道。今天不是说今天一个做领袖的人，对不对？今天一个有地位的人啊，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不，他自己没有做过，有时候真的很冒险。看看这个人好像很属地很爱主的样子，对不对？今天稍微分享一点点哈，今天大部分所谓教堂也好，教会你称的名字都不重要，选出来的执事，你问他，你做了这个执事，你知道怎么做吗？你真正做吗？你做的里面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大部分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制度，需要有这样一个职分，所以找了一个人来这样做。其实他真正怎么做，做到最后会怎么样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使徒行传第六章这边绝对，我相信哈，原谅我这样讲，神要让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把使徒行传第六章发生的事情讲下来，绝对不是为了要让我们来设立执事制度的一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人多了，神的仆人们他觉得自己累了，神的道也丢下了，这个管的事情也管的不是那么的好，还让人有怨言了，他们觉得这样不合适，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另外选出人来管理。今天假如这个这样的需要也没有，没有这样的需要，没有这样的问题，假如我在想十二个使徒啊，大家一起共同生活的，包括十二个使徒在内，大概假如只有100个人的话，他们要不要来选这个管饭食的执事啊？要不要？可能就不需要了嘛，因为他们12人都可以做，做了也是很喜乐，这个被服侍的人也没有怨言，他们平常还可以12人可以轮流，6个人出去传道，这个将主的道，6个人在里面服侍还可以轮流，像100个人啊，有6个人来整理这些东西，真是来讲起来不是很难，是不是这样？没有需要的时候，需要搞个知识出来啊，也没有必要嘛，是不是？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不讲名字了，太敏感一点，就说他们的牧师传道要走了，他们总觉得哎对不起神，应该请王老师来跟他们讲一讲怎么样搞一个教会的组织，因为他们曾经觉得我这方面很有才干，所以找我去讲。这个意思就是说知识会没有怎么组，知识没有怎么学，他跟我讲的意思就是这样。没想到到最后我跟他们分享完了以后，他说我们现在有什么需要，什么需要都没有，我们现在的需要就礼拜天有个传道人跟我们讲到，因为我们什么工作都没有嘛。是啊，我说你们什么工作都没有，你们现在还要因为有这一套这个执事的这个制度就要选出7个8个执事来嘛？他们说不需要，那么好，我们大家都做同工就好了。弟兄姊妹，使徒行传第六章不是来迎合我们要有执事制度的一章圣经，乃是让我们看见神的仆人当他两头都顾不到的时候，真的需要找出在弟兄门徒们中间有那些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有圣灵能力而且有智慧人出来跟他们一起来挑担 神儿女们的需要，来服侍神的儿女们。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的核心。假如怎么样呢？假如我们能做也没有问题，也不影响我们主日讲道，也不影响我们平常可以去探访别人。有一些礼拜堂里面的事，弟兄姊妹才只有三五十个人，你还在搞个知识来做吗？也不需要。他变成这样，原来我是这样交通。第三点我在这边分享的，好像使徒们有的能力，这一些知识呢，史提凡也有嘛。所以规定说一定是这个在礼拜堂里面比较有地位的人，在基督教里面基督教界比较有地位的人，他的能力一定比门徒比一个信耶稣来的更大，不是吗？我们在这边看到史蒂凡怎么样，史蒂凡蛮有恩惠，有没有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的大奇事和神迹，不是说他们只抓那一些。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说，哇，这个，从前在中国还没开放以前，不管是在文革啊或什么事情，对信耶稣人很远，大家以为说他只抓家教会里面有地位的人，家教会里面没有地位的人，家教会里面只有有影响力的人。这个影响力的人到底是什么？他一开始就是有一个抬头吗？就有一个什么地位吗？不是，他里面有主的话，有圣灵的能力，有爱，有智慧，有什么？慢慢怎么样呢？慢慢他的影响力比较大，连政府都看出他的影响力，所以怎么样呢？这个人打蛇打七寸，是不是这样？所以要消灭这些信耶稣呢，我只要把这个有影响力的抓走就好了。那以今天来讲怎么样呢？今天来讲起来，我们的观念里面说，哦，你要消灭这个教会怎么样呢？把那个主任牧师拿走了就好。你看有多少人希望那个主任牧师走，下面的人可以升上来做主任牧师，你一点都没有关系。就好像说，一般以为说，把一个什么这个宾拉登打死了就没有恐怖分子，谁告诉你的？有多少宾拉登啊？你能够打的是几个吗？这是我们的观念，以为说把有地位的人解决了，问题都解决了，是吗？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清楚的看见，不就是一个门徒，从前这个门徒里面也有名声，有被圣灵充满，大有圣灵能力，对不对？有智慧的人，而他们的这些智慧能力可能也不一定在使徒比使徒少，但是比使徒不少的这些恩赐能力的人也不跟使徒去争使徒的职分，这叫什么？这就是美。我有什么样的恩赐，我有什么样的宝贝，不要拿神给我们的恩惠，神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去争基督教界里面一个地位，应该要用神给我们，我们从神那边所得的恩惠，从神那边所得的圣灵的能力，怎么样去荣耀神，去服侍那些信主的弟兄姊妹。我在读第六章的时候，我看到这么宝贝的一个东西。那些门徒，史提凡有去跟十二个使徒去争他们使徒的地位吗？没有。他有这样的一种的特质，有这样的一种神，从神里面得的这些这个恩惠，这个圣灵的能力，他怎么样呢？他只是被人选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他能够好好的服侍这些弟兄姊妹。他没有假名义，怎么样？他没有假名义来逼宫嘛？不需要这样，在神的家里面，不是讲地位的，在神的家里面是讲配搭的。有什么恩赐，把自己这个恩赐拿出来。我们也不要觉得说这个领导人能力没有我大，恩赐没有我大，圣经懂得没有我多，做事的才干没有我多，这个人就不配做领袖。不，他配不配做领袖是神的事。扫罗配不配做以色列的君王是神的事。大卫再能干他也没有办法，他里面有个心我觉得很宝贝的，我岂口伸手害耶和华的手抱成。其实圣经里面记载许许多多的事，我在这个地方看到史提凡，这让我心里很羡慕。你的能力可以跟使徒一样大，但是你却，史提凡弟兄，你却很安心的做了一个小门徒， 人家安排你做什么，你就欢欢喜喜的做，有没有？做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做到个地步被人家看见他的影响力，很多地方会堂里面的人就要来抓他。有的时候我们想，我做个小弟兄被人家抓太划不来了嘛，我做个大弟兄被人家抓嘛，还好像这个名正言顺一点，我今天做个小弟兄怎么来抓呢？他一点都没有在乎。这是我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使徒面对他自己的困境，希望有人来挑担，而被挑中的使提反，他们这七个人，他们欢欢喜喜的不去挑战这个使徒的地位，他们欢欢喜喜的把神所赐给他们的来服侍当时的弟兄姊妹，跟还没有信主的在民间，他们也行大奇事跟神迹，让人能够得着神的恩典。下面我要跟大家再分享的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了有好名声的事，我们做了有圣灵能力的事，我们做了有智慧的事，大家都拍手鼓掌很喜欢。不要这样想。我从前真是这样想的，我有的时候在礼拜堂里面做一件真的美好的事情，大家都喜欢。后来发现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不要这样？连耶稣嘛，他哪有？我们是人，可能还为十件事情里面可能做了再好，可能还有三件事、四件事情是做了里面有瑕疵的嘛。我们的主是做一百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做错的嘛。父神要他做的他才说才做，父神要他说的他才说，怎么样？他做了那么多的事，行神迹、爱人各方面，到最后怎么样？耶稣怎么样？耶稣还不是要遭遇人的手的这各方面的情况。我在这边读到发现，斯提凡也遭遇到像耶稣遭遇的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斯提凡他真的羡慕耶稣，跟随耶稣，所以遭遇到像耶稣一样遭遇事情的时候，斯提凡在公会那些人的面前怎么样？脸面像天使的脸面一样，没有任何的怨恨，没有任何的苦毒，没有任何的不满。今天你看看很多人能干得不得了，做了事以后别人还没有，别人还不是买人出来做假见证哦。你看看我们那个连嘴，那个连嘴的不满，那个连嘴的怨恨，那个连嘴的不服，有没有？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在神面前想想的时候，其实我做一件事情讨神的喜欢，当我不渴望的是神对我的夸奖的时候，我只求讨主的喜欢的时候，那个心里面就很安息。主知道你在说没有关系，人嘛，人都是这样，没有关系。耶稣做了那么多事情，遭遇到这样的被人的逼迫，买出人来做假见证，在斯提凡这边也是嘛，有人买出人来怎么样了？来做假见证，来陷害斯提凡。但是很稀奇的，斯提凡的脸貌让那一些在那边想要审判他人看见他的面貌像天使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心里所存的嘴里就说出来，相有什么？相有心生，就是一个人外貌的相貌是由他里面的心出来。一个真人君子怎么样？他所显出来就是那个八风吹不动的样子，那个张头鼠脸的人，对不对？眼神乱飘的人家，就证明他内心深处怎么样用的。所以吹胡子瞪眼睛的人就知道他心里面充满了气恨不满等等。斯提凡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居然别人看见他，看见他的相貌像天使一样。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今天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相貌又像什么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